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每个修炼人都希望自己可以修成仙的，有一个和尚自细就修行的了，他亦都是想修成仙啊。有一日他发了个梦，佛祖点化他，要找到通仙境呢就可以修成仙的了。咁佢就同埋佢嘅师兄一齐去揾呢个通仙境。佢哋两个揾唔揾到通仙境呢？又修唔修成仙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六二记。以前有一个和尚仔叫做十来，佢自细就出家㗎喇。佢个梦想就係修成仙啦。过咗好多年，十来一直向天台山修行。一日一日咁过，日子就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咁样过咗去啦。佢都系非常之坚定，咁样每日诵经食素，真心诚意修行啊，已经有相当高嘅法力啦。但系仲未修成仙喎。睇下其他嗰啲大师兄，佢哋亦都系一样，都系冇一个修成。对于修成仙呢个谂法，佢觉得有啲渺茫啊。有一日，十来好似平时一样响度诵经，但系今次佢不知不觉竟然瞓着觉啊！佢仲发咗一个好特别嘅梦添，佢见到一个洞穴，洞穴周围嘅风景都好靓噶。响洞穴口上边写住“通仙境”三个大字，见到呢个景象，十来就认为系佛祖显灵，指出佢能够成仙嘅路啊！只要找到那里就可以成仙的了。哇，他非常之开心啊。他一开心就在那里大叫了，跟住就醒了，梦境就消失了。他就开始回忆回个梦境，他依稀还记得佛祖告诉他，
要去只能够空身去。
哇，真是一个好消息啊。他非常之激动，即刻走去话俾监内师兄听啊！
监内师兄，我揾到啦，我揾到成仙嘅路啦！
监内师兄就讲啦：，
哎呀，十来师弟，你慢慢讲，一早你讲乜嘢啊？乜嘢成仙路？
哎呀，我头先诵经嗰阵时发咗个梦噶，我见到一个好奇怪嘅洞穴。周围的风景都好似画咁靓，岩石上边写住通仙境三个大字，而且我喺梦里边好似听到佛祖喺我个耳边话俾我听，要去只能空身去呀。
嗯，空身去咩意思呢？
啊，我谂佛祖嘅意思系讲我哋唔好带任何干粮，甚至喺路上边都唔好向人化斋，一定要清净干渴嘅身去揾呢座仙境。师兄啊，梦里边嗰座山，我见到个方向好似系近海嗰带噶，你愿唔愿意同我去一趟啊？
监内听到亦都好开心啊，佢就讲啦：
去。点解唔去呀、啊、我哋苦修成世人就係、是、为咗呢一日。师弟收拾下行李，听日我哋就出发。
第二日一早，佢哋两个人乜都冇带，就离开咗天台山啦。但係要修成仙喎、啊、真係讲咁容易咩？过咗冇几耐就开始落毛毛雨，山路变得泥泞，而且仲非常滑添。他们行了好耐啊，这个时候他们又肚饿又口渴。监内就讲了：
十来师弟，你看下路边那些野果，生得又红又大，不如 我哋就摘一个啦，只系一个啫。
响呢个时候，因为冇嘢食又冇水饮啊，佢哋嘅身体都变得好虚弱啊。十来就讲啦，
师兄系唔可以噶，一定唔可以。佛祖讲过，一定要控身佢。如果食咗呢啲果，就破咗戒，就会前功尽废噶啦。
好，你讲得啱，我哋继续行啦。
佢哋两个人就系抵住肚饿，向大雨里边行咗三十几里路。向呢个时候，好奇怪、哦，向前边深山嘅小路旁边，突然间飘嚟一股好香、令人无法抗拒嘅油煎面饼嘅香味啊！闻住呢啲香味，甘来眼前一亮，
太香啦！师弟啊，你闻唔闻到啊？前面个老伯伯煎饼呢？唔得，我真系好肚饿啊！我哋去同佢要一个饼啊！
十来即刻拉住鉴来师兄讲：
师兄唔得啊，唔得啊！荒山野岭点会有煎饼嘅老伯伯噶？一定系考验嚟噶！
鉴来就揈开十来只手，然之后就讲啦：
哎呀，师弟啊，有咩考唔考验啊？再唔食嘢，我谂我会响半路饿死噶啦！老人家，老人家，可唔可以俾啖饼我哋食下？
嗰个老伯伯就讲啦：
哦，高僧啊，我呢啲饼你唔食得噶。
点解唔食得呢？老人家，唔好咁小气啦。我哋出家人路过，俾啖饭我哋食，点解你都话唔得呢？
老夫一眼就睇得出，你哋系要去通仙境噶啦。如果你哋食咗我呢块饼，你哋入咗洞就唔可以出翻嚟噶啦。年轻人都系忍一忍，如果忍唔住世间俗世嘅肚饿，不如早啲翻去就算啦。
鉴来佢好嬲啊，就抢咗一个饼，然后讲啦：
你冇乱讲啊！我修行咗咁多年，点会俾一块饼难到啊？
佢讲完之后就擘大口一啖咬落块饼嗰度啦。
真系香，真系好好食啊！
十来见到咁嘅情况，真系有啲痛心啊！佢即刻合十：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愿佛祖保佑大师兄平安无事。
鉴来食完嘢之后，精神百倍啊！心里边仲暗中笑十来太过迂腐啦，而十来因为冇食过嘢，身体非常之虚弱啊，每行一步都好似千斤重一样。行下行下，突然间鉴来喺度大嗌啊：
十来十来，你睇下你睇下，通仙境啊，真系有呢个洞穴。
十来担高个头：
系太好太好啦！真系揾到啦！
鉴来见到摇摇欲坠嘅十来，就同佢讲啦：
哎呀，师弟，你点解变成咁虚弱嘅？不如等师兄孭你入去啦。
鉴来即刻就讲啦：
唔得啊！佛祖讲过，一定要自己行噶，绝对唔能够叫人帮噶。师兄，你先入去。我跟住就嚟噶啦！
听到十来咁样讲、哦，鉴来摇摇头就讲啦：
你啊，真系太死板啦！咁我就先入去啦，响仙境里边等你。
呢、这个通仙境嘅洞穴里边，虽然系好阔啊，但系地面高低不平，而且仲非常之滑啦。向呢个时候，十来已经头晕晕，眼前一黑。
唔得噶，我唔可以跌落去噶。成仙之路就向前边，我一定要行过去。
最后，十来终于都爬出咗呢段幽暗嘅洞穴啦。眼前边嘅景象令佢唔记得晒佢嘅攰。那里是一个没办法用言语可以形容的世外 大花园啊，百花齐放，空气里面带着香甜的甘露。望过前面，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十来深深吸一口气，
哇，好舒服啊！我全身都唔觉得攰啦，有一种轻飘飘嘅感觉，好似要飞起嚟咁样。唔通呢度就系仙界？十来师兄，十来师兄啊，大师兄你响边啊？我到啦，你唔好匿埋，快啲出嚟啦！大师兄，唔好同我捉迷藏啦。
向呢个时候，十来一转身，佢望到眼前离佢唔远嘅花丛旁边有一尊石像，嗰尊石像嘅样，佢件衫，佢啲神情同大师兄监内一模一样噶。佢喐都唔喐，企喺嗰度，已经彻底变成一尊石像啦。十来一边扑向个石像，一边喺度嗌：
师兄，大师兄啊，点解你会变成石头？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带你来这里。老伯伯说得好，为什么你不再人到一阵，只是差少少，只是差少少咋，师兄。
向这个时候，十来痛哭失声，他长年修行的真心化作为一粒粒滚辣辣的泪珠。好神奇啊，那些泪珠跌在地上面竟然没有碎裂，反而变成一粒粒晶莹剔透、闪住鲜光的珍珠。随着这些珍珠跌咗落地，还有一朵朵祥云升起啊！那些祥云将十来的身体包住，慢慢托起，向住那片金色的海洋、那片无尽的天空飞过去。十来终于收成了，而天台山下面的通仙境里面，永远就留低嗰尊因为一块煎饼而功亏一篑嘅石和尚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喺漫长嘅人类历史里面，有好多繁华一时嘅文明，就好似流星一样划过夜空。佢哋曾经惊艳世界，但是又在某一瞬间神秘地蒸发了，留下一大堆解不开的谜团。有人问，在大西洋海底下面的亚特兰蒂斯是不是真的存在过的？亦都有人一直在找，那座曾经双甲云集，但是在一夜之间被黄沙吞噬了的西域古国楼兰。科学家响度考证，探险家亦都响度发掘，但系响呢个世界上，总系有啲修炼人修到好高层次，能够睇透时空嘅迷雾，睇到历史最真实嘅底牌。而家就等我哋揭开1700多年嘅漫天黄沙，翻到去嗰座被命运诅咒嘅古城。去听一段被遗忘了的历史秘密。2000年前的楼兰是丝绸之路上面最耀眼的明珠。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曾经赞过他。他写楼兰古丝邑又城阙又盐闸，在那个时候的楼兰地下面出产很温润的靓肉。地上面呢就生满密密麻麻的芦苇、怪柳同埋胡杨，清澈的河水流过肥沃的土地，牧民呢就赶住牛同埋羊，边度的水草肥美就向边度生活，过住神仙式的富足生活啊。 时间来到公元313年，那阵时候的楼兰城建筑非常之美轮美奂啊。城里面的建筑都是方形的，个顶呢就是尖的。向市中心有两座神圣的祭坛，一座呢就通去五层天供奉天神元天坛，另外一座呢就通向第五层地供奉地神的切地坛。而传说的水神罗布呢就引申了向城里面那个罗布泊里面，默默滋润住这一方的水土啊。那一年年轻英明的楼兰国王娶了他最深爱的大臣的女儿。国王说，
我的爱人，我要用这条丝绸路上面最珍贵的宝石来到装饰你的皇冠。我要开盛大的盛会，令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西域最幸福的皇后啊。
结婚之后，国王同埋皇后非常之恩爱啊。几年之后，皇后顺利生咗一个小王子，叫做内藤。当时整个楼兰城都沉浸住响安宁同埋幸福里边。转眼又过咗七年啦，皇后又再次怀孕。但系响皇后怀孕满五个月嗰一日，平静的楼兰城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啊。向城里面开始流行一个童谣，个童谣大概是说，最美丽的公主，金色的沙，最清醒的人啊，看见了沙。这首童谣没人知道是哪个写的，亦都没人知道是在哪里传出来的，它就好像一阵风一样，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整个楼兰城的大街小巷了。好快这首奇怪的童谣亦都传入了戒备森严的皇宫里面了。皇后就对着国王说了，陛下，你听到外面的童谣吗？这几日连皇宫的侍女都在那偷偷地唱啊，到底是代表什么呢？难道是上天的预言？我肚里面怀的是不是全西域最靓的公主呢？而那条金色的沙是不是指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财富呢？国王想了一阵就说了，
皇后，我亦都觉得好奇怪啊。虽然这首歌听起来好靓，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好奇怪，最清醒的人才看到沙。如果这个是天意，究竟是赐福啊，又或是警告呢？好啦，我哋去请教国师啊。
于是国王同埋皇后就去到大殿拜见城里面法力最深厚、最深受人爱戴嘅国师刘明。响呢个时候，国师正系两眼紧闭、愁眉深锁，似乎早就响天机里面睇到啲乜嘢咁样。见到国师，国王就讲啦，
国师，在城里面传到沸沸扬扬的童谣，你一定听过啦，请国师指点迷津，这个究竟是福啊，亦或是祸呢？
听完国王一问，国师长叹一声就讲啦，
陛下，天机不可尽泄，老臣只是可以话给你们听，这首童谣还会在城里面传足三个月，这个是上天的声音，亦都是给我们楼兰最后的机会。
国师，最后的机会，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
皇后娘娘，不用担心，从今日开始，请陛下和皇后一定要勤加礼佛，戒奢侈，一切从简，为了我们楼兰的黎民百姓，虔诚祈福，记住一定不可以懈怠。人心如果变了的话，天道亦都会变的。
国师这段话字字千钧，隐隐约约透露出一种暴风雨前夕的沉重。三个月后，这首神秘的童谣消失了。就在这个时候，皇后生产了。就在 BB 出世那一刻，整间屋都充满了香气。 这个幽香甚至乎在皇宫飘了好几日才散了。皇后就帮公主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香可儿。香可儿日日一日这样长大，她有一对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皮肤白雪雪，笑起来就好像初春的太阳一样那么温暖。国王非常之痛爱她，总是说她是楼兰最闪亮的珍珠，而皇后就经常带她去拜佛，向佛面前小公主那份纯洁和虔诚，令到国师刘明非常之感动。国师对皇后说，
我见到公主那一个纯正的心供奉在佛前面，在公主明亮的眼睛里面，我见到天国的光。
但是天国的光芒始终都赶不走笼罩住楼兰城的黑影。那几年丝绸之路带来无尽的财富，但是同时亦都夹杂住来自东西方的放荡和败坏，享乐主义向楼兰迅速蔓延，人心变咗啦。原本淳朴的楼兰人开始堕落，少女的童贞竟然可以变成可以高价买卖的商品，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荒淫里面。更加可怕的是，向奸臣艾苦的唆摆之下，连原本英明的国王亦都开始出入那些奢靡糜烂的场所，放纵自己的欲望。向这个时候年仅13岁的香可儿公主突然间向她母后提出一个决定啊。她说，
母后，我想出家修行啊。
国王听到好嬲啊，
简直荒谬，你是一个高贵的公主竟然要去出家，人类将公主带入密室软禁，让她在三个月之内改变想法，只要她改变想法就给她自由。
国王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皇后苦苦哀求，国王甚至连见都不想见她。国王的变化令到皇后好担心啊。皇后翻入寝宫里面，就拿回历代皇后的笔记出来看。皇后好仔细地去研究，她终于明白向之前这么多位皇后留下的笔记了。这些笔记其实是古老的预言，她用一种隐晦的笔记形式来讲述了楼兰要经过的一些大事。向笔记里面还说，最后的楼兰王因为放任无度，将不洁的女子带入皇宫里面，导致国家灭亡啊。唔通佢讲嘅就係陛下？究竟预言係咪讲陛下呢？我哋下一节返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就讲到国王连皇后都唔见啦。于是皇后就匿埋喺寝室里边翻睇历代皇后留低嘅笔记，其实嗰啲笔记就系预言。佢睇下睇下，佢发觉最后嗰个楼兰王嘅行为好似陛下，皇后会点做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啊！响呢个时候，奸臣艾苦一方面迷惑国王，另一方面暗地里计划死小王子内藤啊，甚至乎佢对被软禁嘅香可儿公主起咗色心啊。向呢个时候，国王向酒精同埋药物嘅刺激之下，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啦。城里边到周围传佢嘅丑闻，佢同呢个大臣嘅妻女有染， 佢收咗男宠，佢甚至乎答应要将皇后呢个位俾一个放荡嘅烟花女子。最不幸嘅，国王开始对神佛不敬，甚至向宫殿里边跪拜外来嘅邪灵。佢呢一拜令到天使非常之震怒啊！最后彻底撕裂咗上天对刘兰最后嘅庇护，劫难终于无可避免降临啦。最后皇后将公主同埋王子交托俾国师，响国王又一次再带嗰啲放荡嘅女人入皇宫嘅时候，皇后阻拦无效，就响国王嘅面前自杀。眼前嘅惨剧令到原本已经神志不清嘅国王彻底癫咗，响漫漫黄沙里边，刘兰古城被淹没咗啦。亲眼睇住刘兰被淹没嘅公主，响国师嘅安排之下，有意令到自己变成丑样啊，成为一间旅店嘅工人，大约40岁左右就离世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嗰位修炼人向功能嘅记忆里边睇到当年生死相随嘅香可儿同埋国师刘铭，向呢一世再度转世，成为一齐向世间修炼嘅同门。刘兰嘅灭亡绝对唔系历史嘅偶然，佢系一面镜，向千百年之后依然警告住我哋，当人类奢侈淫欲破坏男女道德嘅时候，当人类一再背离神俾人做人嘅准则嘅时候，点样强大嘅文明，点样富有嘅王国，最后走唔甩灭顶之灾。冇咗道德嘅灵魂，就好似冇咗根基嘅古城一样，最后会被漫天嘅黄沙彻底咁掩埋咗。刘兰古城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同大家继续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呢件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海陵盐官城。在呢度冇名将响度拼杀，亦都冇官兵响呢度对打。呢度只有一包叫做闹阳花嘅奇药，同埋一个胆色过人嘅茶姑娘。佢向沉睡里边就向死亡，点知响只贼船里边又翻生啦。佢凭住一支绣花针保住清白，唔使用一支箭，令到东瀛贼寇死向合欢宴上面，带住被掳走嘅同胞姊妹翻返嚟中原。而家我哋就嚟了解下呢个茶姑娘有乜嘢本事，点解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救翻所有被贼匪掳走嘅姑娘。资料来源客窗闲话。呢件事情系发生响万历年间，嗰阵时大明嘅海面唔系好平静嘅啫。嗰阵时日本国王正妃啱啱死咗啊！嗰啲蛮夷之邦非常之羡慕中国女子生得靓又温柔，于是就派一架大贼船嚟到中原，向大明沿海嘅城市疯狂咁抢夺民女啊！有一日，呢啲贼寇嘅大船去到海盐官城，茶老爷非常之心急啊！佢就讲啦：
阿道，快啲啦，快啲去执嘢！贼寇打到嚟，再唔走就嚟唔切噶啦！
呢个时候，嗰几位哥哥已经执好晒包袱啦，急到满头大汗。但系偏偏呢个茶家小姐茶秀英，佢就好冷静咁企向门口啊！茶秀英生得非常之靓啊，更加难得嘅系佢嗰双凤眼，仲透住连一般男人都冇嘅英气。佢非常之冷静，耷低头睇住佢手里边嗰包草药。佢非常之冷静，同佢爸爸哥哥讲：
阿爹哥哥，你哋走啦，我对脚扎到咁细，行唔快噶。跟住你哋遇到贼寇嘅时候，只会连累全家人白白冇命。
你哋走啦，我自己有办法噶啦。
阿妹，你留低响度，万一落咗响嗰啲畜生嘅手里边，生不如死。
阿哥，你放心啦，就算系死，我一定唔会有辱查家嘅声誉。冇办法啦，佢父兄唯有含泪离开啦。就响反锁大门嗰一刻，查秀英已经做咗决定啦。佢曾经睇过家传嘅《本草纲目》，知道有一种奇药叫做闹阳花，佢非常知道。但系好奇怪啊，只要份量准确嘅话，活人就会气绝，好似死一样，面色唔变，七日之后就会醒翻嘅啦。查秀英就翻入房，攞支绣花针，将自己全身嘅衣服、裙摆、裤脚，甚至乎连内衣裤，密密麻麻咁乱实啊！佢谂呢件衫就系我个棺椁，如果上天唔可怜我，七日后我唔可以醒翻嚟，呢件乱满咗钢线嘅衫就系我大明女子最后嘅尊严。乱好咗佢件衫之后，佢就攞起嗰碗闹阳花药汤一饮而尽，药力发作得非常之快啊！佢好安详咁瞓响床上边，眯埋双眼啊！冇几耐，查家个大门真系俾呢啲贼匪打碎咗啊！几个贼匪冲入房，里边乜都冇，只有一位瞓咗响床上边嘅绝色佳人。佢个面色好似生人一样，佢嘅肌肤好似雪咁白，但系就一啲心跳同埋呼吸都冇啊！啲贼阿爸就用东洋话讲啦，大概意思就系话呢个女仔好靓啊，可惜死咗啦。唔得，唔系、哦，佢个身体仲系好柔软噶、哦，呢、这个一定系仙女嚟噶啦，千祈唔好整坏佢啊！快啲抬上船，可以献俾国王作为稀世珍宝啊！七日眨下眼就过咗去啦，响呢个幽暗、潮湿、充满咗发毛味嘅船舱里边，查秀英醒翻啦。听到四周围都是海浪声同埋喊声，再望下四周围密密麻麻，成个船舱都是被捉嚟嘅大明少女啊，一个个衣衫不整，面如死灰。查秀英坐起身，有人大叫：
鬼啊鬼啊！傻姑娘，你未死噶？
你哋唔好喊，我未死。各位姊妹，我哋要抹干眼泪。如果想翻屋企嘅，从而家开始要听我讲。本来谂住今次死梗噶啦，点知有人话可以翻屋企，个个都唔喊啦，愿意按照佢嘅说话去做。查秀英一个弱质女子，系咪真可以将所有大明少女带翻去大明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讲到东瀛贼寇去到海宁城附近，捉了百几个大明女子上船运返去东瀛。查秀英亦都是其中一个，但是她被掳走之前吃了闹阳花。呢只药如果系调教得好嘅话，佢会系出现一种假死现象，七日后佢会复活噶。就系响七日后，查秀英响贼匪嘅船舱里边醒翻，查秀英话要带佢哋翻屋企嘅。 查秀英一个弱质女子，她究竟怎样可以带大明女子回去大明呢？我们现在继续听下去。船已经到了东营了，东营国王向大殿接见了这批女子。当他见到查秀英那一刻，他眼前发亮，觉得这个女子简直是神仙下凡。国王非常之开心，如获至宝，即刻传令下去，三日后要册封这位大明女子为正宫王妃。但是查秀英就企向大殿中间，透过翻译他说，大王，我是中华女子，受不到这些异乡的冷清，如果大王真是真心爱慕我的话，就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将所有俘虏来的这百几个大明姊妹全部做我的随从宫女，否则我就撞死在大殿上面。听到他肯答应，国王非常之开心，他就说，第二呢就是大明女子果然有情有义，本王就答应你。同时他心想，你一个弱质女子带着百几个弱质女子，又可以做到些什么？国王没有想过，他这个承诺将会是他这一世做的最大错事。向婚宴上面，国王好开心啊，他喝了很多酒。向夜晚，国王挥手叫啲侍卫走，偏厅只是剩下查秀英同埋嗰百几个大明女子侍奉他。国王悉心大喜，拎起金杯哈哈大笑啊。查秀英一边劝酒，一边暗中放啲牛羊花粉落酒杯里边啊。牛羊花粉无色无味，查秀英将全部倒晒入金杯里边啊。国王一啲准备都冇，一饮而尽，烈酒入喉咙，佢觉得天旋地转，脚步都企唔稳啊。东营国王响度笑。
美酒美人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突然间砰一声，国王跌咗落地下，金杯亦都跌落地下。原来是药力发作，呢位不可一世嘅枭雄睁大双眼，全身抽筋，扑一声跌落地下，口吐白沫，就是这样瞓咗响地下，不省人事。见到咁嘅情况，嗰班大明少女都好惊，响度叫啊。查秀英就喝住，唔好惊，用绳绑住佢，塞住佢把嘴，其他人跟我嚟。向呢个时候，查秀英即刻好似支箭咁样去到国王个台前面，然之后在他的柜桶那里找出调兵遣将的自尊兵符，然后带着百几个大明少女一起去到庭外大营。守城的将领和翻译见到新王妃今夜来这里，他们即刻跪低。东营将士就问王妃了，
王妃今夜来这里有什么事呢？
查秀英气定神坛这样说，大王有令，我屋企祖传有一粒直径一寸粗的定风神珠，能够定住天下的飓风。大王想用这粒珠来作为镇国之宝，特别给个兵符我，叫我即刻起程回去拿神珠啊。你们快点准备艘大船，跳船征兵，跟住本宫一起向西回去大明。守门的将领接过兵符之后，对过看过，知道他确实是大王贴身的信物，所以亦都没有怀疑。再加上国王现在这个时候向新房，有哪个够胆去骚扰他呢？东营首将就说了，
末将领命，立刻让范。
就是这样，一艘装满大明女子和一班东营精兵的战船，向夜晚就开足马力，再次横跨汪洋。这一次是返屋企啊。几日之后，战船又重新出现在盐官城的码头那里了。这个时候，城里面的官兵老百姓提心吊胆，突然间又见到拆扣的大船翻翻来，个个都吓到真是想走啊。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在战船上面正是举行一场庆功宴啊。查秀英坐在船舱上面，命令大明女子将船上面储存的美酒佳肴源源不断地送上来啊。查秀英就好高调咁样讲啦，各位将士辛苦晒你哋啦，到咗大明，神珠随手可得，嚟本宫奖你哋痛饮。哇，王妃赐酒喎，个个都挂住饮酒，唔够半个时辰，个个都饮到烂醉如泥啦，冻坏细岛咁样瞓晒向甲板上边。见到时机成熟啦，查秀英话要落船去落神珠，佢就静鸡鸡带住所有姊妹上岸啦。佢一入城就即刻去衙门啦。守城嘅官兵一见到佢，个个都吓到目定口呆。佢将佢个计划讲咗俾守城嘅士兵听，然之后讲拆兵已经向码头带。船上边全部被灌醉咗啦，响呢个时候唔杀佢哋，仲等边？仲等乜嘢时候啊？呢个系一个立功嘅好机会，你哋够胆就跟住我去捉贼。听到呢度，守城嘅官兵明白啦，佢哋讲：
点解唔敢啊？我哋去。
盐官城嘅官兵即刻冲向码头，将仲系响度瞓紧觉。醉咗酒嘅东营贼寇全部歼灭晒，一个不留啊！呢件事震惊咗成个朝野啊！当时朝廷亦都表彰咗佢嘅忠烈同埋机敏，嗰啲平时庸碌嘅官员亦都因为呢件奇功得到升官。查秀英凭住一包浏阳花、一支绣花针同埋个人胆识，唔单止救咗自己啊，仲立下咗取贼匪将领首级嘅奇功。查秀英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